为什么以色列民可以走过红海呢？为什么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里也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以利亚在烈风、地震和大火之后听到神的威声呢？
旧约圣经的神迹奇事，让你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全能，使你体会神的慈爱恩典。请收听杨天成老师为你主持《旧约中的神迹》。让我们一起来看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渡红海的神迹。提到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行的神迹，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经历，这实在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神迹，也是一个最伟大和奇妙的神迹。犹太人到现在还会在每年的逾越节里将这个年事讲给他们的子孙听，历世历代以来数不尽的诗歌来纪念上帝在这一次的作为，赞美神的荣耀和救赎。当初以色列民如果不过红海，就不能够脱离法老的权势，彰显上帝的荣耀和大能。同样的，信徒如果不在基督的死里面有份，也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红海将埃及和以色列民隔开，主的宝血也将我们与罪恶隔开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山所流的血，就好像以色列民过红海一样，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神迹，是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燃亮和重整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神迹，看一看上帝如何透过这个信息呢，来向我们说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第一个呢，就是绝处逢生；第二是渡过红海；第三是献上感恩。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绝处逢生，静候上帝的拯救。其实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节开始来看上帝在以色列民过红海这件事上的作为。出埃及记十四章一到五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要求他吩咐以色列民转回安营在海边，使法老在旷野迷路，因为耶和华要在法老和埃及全军的身上得着荣耀。到了出埃及记十四章六节，法老定义要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兵长来追赶以色列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节，百姓看到法老的追兵，他们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哀求耶和华。在十四章十二节，百姓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们从这里看见，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路上呢，并没有仰望上帝，更没有等候神的作为，反而陷入一片恐惧之中。上帝在这个之前用实灾实行他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百姓呢，好像完全没有看到神的作为。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等候神呢？反观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就怨天尤人，而不是祷告和仰望上帝呢？不过上帝拣选的仆人摩西是一个性情温和、有信心和冷静的人。在十四章十三节， 摩西说了一段振奋人心的话：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里站住就是不要自己筹算和想办法，静默就是不发怨言，也不搞乱民心。虽然摩西不知道上帝会怎样实行拯救，但是呢，他坚定地相信神必定会为他们征战。然后呢，神迹开始发生了，耶和华再次晓谕摩西了。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渡过红海，见证上帝的大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4章16到1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教他一个得胜的简单的办法。他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关于耶和华借着摩西分开海水的地点呢，历代的学者都提出一些考证。其实红海是源自其实是一本的错误的翻译，圣经的原文呢是芦苇海。许多学者认为呢，这次的神迹应该发生在苏黎世运河北边的大苦海。今天的苏黎世运河包含着几个主要的湖，从北边到南边分别是门萨勒湖、巴拉湖、廷萨湖和大苦湖。几个湖里面都长有芦苇，所以学者推测呢，以色列民经过大海分开的神迹呢，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最南边的大苦湖。我们会想，为什么耶和华使用分开海水的方法呢？在古代东方的神话里面，大海呢一直是最大的威胁。例如叙利亚北边海岸的乌加利神话记载了巴利打败海神养母。在巴比伦神话中，主神马尔杜克战胜代表大海的女神提亚玛。这些神话的重点在于表达大海带来的混乱。以色列是临海的国家，大海成为百姓生命和生活的威胁，溺水更是可怕的经历。有些经文甚至把海洋看为死亡阴间的象征，约拿的故事就是好例子。不过旧约圣经的故事没有采用古代近东神话的表达方式，反而直接的陈述和记载上帝有计划的、有次序的创造天地，特别是造出地上各种的生物。在旧约圣经里面，大海不是可怕的怪物，也不是与上帝征战的力量，而是上帝所造的被造物，也听命于耶和华。上帝把水分为天上和地上的水，又把地上的水聚在一处，称为海洋。当耶和华吩咐摩西把手中的杖指向大海，又用大能分开海水，以色列民走旱地而得救。这都在彰显耶和华的全能。这一次的神迹成为以色列民的宝贵经历，他们在黑暗的夜晚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走进芦苇海底的干地上，脚下虽然是干地，两旁呢却是用海水造成的墙。我们可以想象这里有多么的危险， 诗篇77篇16到19节纪念这次的神迹。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慌，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百姓唯有凭着信心才能够真正的走完这条路。
出埃及记三章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献上感恩，摩西赞美的诗歌。以色列民得到耶和华的拯救之后，他们忍不住的高声来赞美耶和华。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开始就以诗歌来赞美上帝的大能。这首诗歌被称为摩西之歌，或者又称为海之歌，属于圣经中最古老的诗歌之一。十五章一到十八节就是摩西向耶和华献上赞美和感谢的诗歌。这首诗歌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宣告上帝的胜利，十五章一到五节。第二段就是描述上帝的武器，十五章六到十节。第三段是歌颂上帝的属性，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上。最后呢是神的应许得应验，十五章十六节下到十八节。我们先看看一到三节，这里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之后的内容也是在赞美耶和华以他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他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耶和华最后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摩西之歌除了是旧约最早的诗歌之一，另一个特点是它完全以耶和华为中心。摩西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扬自己的功劳，他的作为跟古代近东的帝王诗歌呢完全不同，他们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德的。当我们回想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赞美神。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还向摩西发怨言，要求回到埃及。那时候的以色列民的信心呢，还是非常小的。直到百姓成功的脱离埃及的军兵和法老的追捕，他们的信心呢才开始成长起来，这个时候才能够发自内心的来赞美耶和华的大能和拯救。以色列民渡红海的神迹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提醒，其中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学习感恩和赞美。上帝对我们所做的每个恩惠的行动呢，其实都值得我们来歌颂和赞美，他的确是我们的保护， 供应、引导和拯救。现今的信徒应当学习历代信徒的榜样，按着所得的恩惠来颂赞上帝。就像以赛亚书42:10所说的，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我们也应当效法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同心合意，口唱心和的以诗歌来赞美神，用生命来颂赞上帝大能的作为。这样的生命流露必能够得主的喜悦。那为什么上帝要向以色列民施行一连串的神迹呢？他们其实真的不配得到上帝的拯救和恩惠的，因为他们只会发怨言，充满恐惧和退缩。我们反过来看耶和华，从一开始就守信自己对以色列的应许，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拯救以色列民，收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上帝透过这一次的神迹来建立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他唯有打败埃及的军兵，再次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和荣耀，埃及人和以色列民才会相信耶和华才是真神。神迹就是启示和彰显上帝荣耀的方式，当中也带着上帝荣耀和丰盛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如何的来向你启示他自己呢？你有没有在生活之中看见上帝的大能和作为呢？当你经历上帝的慈爱和拯救的时候，你有没有向主感恩，赞美他的奇妙的大能呢？你会不会像摩西一样，在患难和危机当中依然的顺服和跟随耶和华的脚踪而行，完成上帝的旨意呢？但愿这个神迹今天也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鼓励和帮助。愿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